那么菩萨呢，这个正道呀、跟这个彼此斗争之中，以这个嗔恚之心，以这个恶业的骂力，正在这个时候啊，那么他忽然想起来，我是一个受菩萨戒的人，不能够这样去做。那么当下自己马上就改回了。那么我应当怎么样做呢？我应当忍受一切的众生呀，礼戒，就是以这个觉来他。那么以觉来他，就如同什么呢？就如同一切众生以觉来他这个桥梁一样。你看这个贵重的人来他这个桥梁，桥梁也不会生起尊重之心。那么下级的畜生来他这个桥梁，桥梁也不会生起厌恶之心。他没这个分别。那么菩萨呢，也应当是这样的，就如聋，如自己的耳朵已聋，如自己的口已经哑了，是不急也不稳，也不会讲话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不起分别。何以恶业？为什么我现在受了菩萨戒，而且还以这个恶业恶意来报复他人呢？我不应该。那么现在我既然是受了菩萨戒，不应当破坏这个深深无上这个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。因为什么呢？我是这个成佛之人，讲的是要成佛的，不可以破坏这一件事情。又在这个《般若》第520句，引菩萨三比这个转解首句身份，亦不应起啊嗔恚恶业。所以结合呢，我求无上菩提，为把有情生死众苦令得安乐，何用以此呀、反比恶事，是正此意呀。那么这个这一段呢，就是菩萨呢，是这个正在比他其他的人，这个转呢就是斩断自己的手足，甚至及其自己身份，其身中这一份，其他任何身中这一份。那么菩萨呢，也不应当生起这个嗔恚的恶业。为什么呢？就随之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受了菩萨戒，目的所求的呢是无上菩提。那么为怎么样求无上菩提呢？想要求无上菩提啊，一定要把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个生死种种之苦，使令众生呢能够达到这个种种的安乐，这正是呀把苦离乐，是菩萨的横门。何用？那么哪里能够允许我以比这个众生而造作的恶事呢？因为别人嗔恚我不可以嗔恚别人。那么正是此意呀，这正是呀，不可以以嗔报嗔，以打报打，不可以正是这样的情形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而父母乃有生之类，是天地万物，天地呀、以生万物呀、这个，那么这是他的以之为心。但是我们的父母呢，也是谁有生之类的，同意这个天地是一样的。比上无亲之生，无佛生比亲之生，就说他杀害我的日亲，我也报复他杀害他的日亲，这杀一生报一生，这他杀我一生之父母，我也要杀他一生之父母。以我所生之父母呢，并没有利益；以彼所生之父母呢，也有所侵害。像这样的下去啊，生生之中，所以而杀生这个，寻生是迷惑，而杀生迷众人。彼此损害这个自己的父母，那么彼此所有这个杀业呢，这是他的重任。拐天地之长河，也拐了父母啊，生于我们的根本之来源。如果像这样的道理去讲起来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孝。为了父母报仇，不是真正的孝。你们看下面这个哈猪啊、不顺孝道者，逼他杀害，对自己的父母啊，逼他杀害。自然自己的父母逼他人杀害，就是一定有过去虚实之因。 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为人的儿子啊，一时快意的来报父母这个杀身之仇。那么在当时啊，在增加自己父母啊未来的冤结，将来他人一定还要来报复我。那么这个真正不是为了报复父母这个之恩，实实在在的以父母种下未来呀、这个杀身之祸，这不是真正的爱死的爱我的父母呀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是和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。上不惜笼背打喷骂辱，日日饥三夜口对无粮，恐顾着妻子。所以呢，那么菩萨呀，尚且不准佛不准许啊，须有这个笼背啊。那么这个须笼背呢，是指的这个在家居士受菩萨戒的人，不是指的出家人啊。纵然在家的菩萨呀，他这个家庭里边须有这个笼背，但是呢，也不可以打攀骂辱，日日饥三夜口的无粮。这个笼被啊，在古代或者是买来的啊，男子为笼，女子就为被。这个或者这个打嘞，或者用这个杖而打这个笼被之身，或者用手而拍这个笼被之，而拍这个笼被的身体，或者应用自己的口而来这个辱骂这个笼被，耻辱这个笼被。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，在家居士受了菩萨戒，可以说在一日之中都是升起这个身口意三业，这个口业之罪呢是无量无比。那么在极情况中啊，这个情的事情都不可以做，况孤转其人，何况我们为了我们的自己父母，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君，而且这个报复他人国君，报复他人的父母呢，这正是啊为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君呢造下了这个妻逆之罪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么看下面这个注解啊，这个笼被者，这个举一笼被啊，这个文里边举出一个笼被，那么其余的就可以比例而止了。合理这行为加以有罪，非理这法不计无故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就说假使在家居士对于处罚这个笼被的事情呢，如果处罚的合理，那么这个刑法呢唯独加以这个有罪之人身上。如果非礼，假使处罚笼被不合理的话，那只可以罚，绝对不可以罚的这个无业无故之人。那么这是在家居士，那么出家人呢，当然是不可以的了。那么此乃大众智障之道啊，这的确是很正确的道理。那么也有人讲啊，这个佛法呢，偏于这个慈悲，不可以拿这个佛法来治理这个国家。那么他这样的讲呢，其代为考虑一次。那么其实呢，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就是应用国家的法律，也是按照这个正当处理呢，处理这个有罪之人，绝对不可非礼而处理这个无辜之人。那么国家的法律也不过如此，佛法那么而处理这个犯过之人呢，也是如此。那么这是上面这个法语，跟下面这个合注啊，其逆者如孟和你，三人之父人亦杀其父，三人之兄人亦杀其兄，去自杀为是一劫。那么这两句话怎么讲呢？假使啊想要除去啊别人杀死自己的父母，为是一劫，唯有一条路，哪一条路呢？节约时间。假使他人杀我的父母，我也报复，一定要杀他的父母，这个冤冤相报，永远没有完结的。那么唯一一条路怎么办呢？节约时间。假使他杀害我的父母，我不但是不报复，而且呢 我还要这个好的事情和他这个这彼此和好。为什么呢？希望将来他呀不要接杀我的父母，那么这样就可以节约时间。仅为晚父报仇，彼父报仇于晚父，又中将来杀害父母之意。是故以父报仇呢，这正是啊被自己的父母啊招下来的情理之罪，叫做杀父杀母情理之罪。那么这是菩萨不应当有这种事情，那么菩萨了解这种道理呢，当然也就不会这样的做。而出家菩萨无耻报仇，乃至六亲故报者，还请个罪。然那么上边指这个在家的菩萨以情况重，那么下边呢，既然指的出家菩萨，表示不是在家的菩萨。出家的菩萨就是以这个没有这个慈悲心而报，而以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六亲眷属啊报仇的话，乃至六亲中故意游行为了他们去报仇的话，那就犯了这一条情头罪。纵然是在家的菩萨呢，也应当以这个法律那么正确地的判断，如果法官判的判他死刑，那么这是法官的事情。如果自己有这个死刑，想要用这个钱财美通这个法官把他判重一点，那么在家菩萨也一样会犯到这一条情头罪。那么在家菩萨尚且如是，那么出家如菩萨呢，绝对不能有这样的主啊。那么这一条戒呢，具备五业成罪：一是仇，第二这个仇醒，这是仇呢，就以我有杀父之仇啊。第二仇醒，这个是仇仇醒，是仇仇已，这个就犯这个情构啊。是仇非仇醒。匪仇匪仇小，那么这样子要是报复的话呢，就犯了这个重戒。那么以这个第九条重戒，这个诚心不受毁戒啊、哦。这个匪仇匪仇小呢，就小众；匪仇匪仇已呢，这也就属于小众。第三，有这个报复心，这有报仇雪恨之心，那么这个菩萨不应当有。第四，那么菩萨呀，实行这个嗔恚之事来报仇之事、报复之事，那么正是犯了这一条戒。五，那么前人也领会了解了。但是菩萨呢，受起这个打骂，但受这个菩萨之打骂呢，直接请够罪。那么这一条呢，是指这个在家菩萨的啊，好像那个农辈啊受到这个菩萨的打骂，但解这个请够罪。假是要然后起命呢，假是菩萨如果害这个出生农辈这个农辈啊等之命呢，那就归到这个众戒之中第一条那个三戒所守了。那么在家菩萨以这个以直报怨品断事管，那么这个假设有人呀杀了自己的父母，是在家的菩萨了，那么自己呢就凭这个断事管呀，以这个法律而来判断，绝对不可以呀以这个实情而来这个打官司，而且杀戒那么是假设要用应用这个官司，这个法官判他的死罪，那么这个菩萨就不犯。或者自己菩萨自己实行来这个报复，就是暗地之中啊，这个贿赂这个法官，求托这个法官，让他过分的执法呢，那么一的行人呢，那么同解这个菩萨的一个情头罪。如果害他的命呢，那就等于这个重罪了。那么这是指这个在家的菩萨了。这个简直呢，就是菩萨喜恨他人。这个在菩萨以他人其邪恨心，那么这固执坚持而不肯死者，犯这个染污心啊。菩萨如果受他人的忍会，以邪恨之心啊，以邪恨之心，这是不以，就是这个不想要报答他，受了他人忍会不想要报答，或者应用这个平等的，是他给我一块钱，我也报答了一块钱，用这个平等的。那么这也 也是犯了这个染污犯啊。或者增，或者少少的增加一点点而来报答他人，这也都是犯这个染污犯。那来到现代呢，是非染非有染污犯。开元，那菩萨以方便这个报答，而自己无力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报答，这个不犯。那一方便你没挑拨嘞，这个也不犯啊。那你报恩而别人不受，那么假设报他不受呢，那么这个也不犯啊。那么这个报这相仇相害跟我熟悉了，就是有如果报答的话，如果菩萨不报仇呢，那就可以节约时间，永远没有这个仇对了，把这个仇对之因呢可以断除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向下文昌复以来日。
那不知出师出家未有所解，而自是聪明有志，或是高贵免许，或是大姓高门大姐大夫大富饶财七宝，一次交卖而不知受先生法师经历，其法师者或小姓年少，闭门贫穷，下界足根不具，而是有德，一切经历尽解，而心善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，而不来接受法师第一弟子，看请够罪。这是以第二十二条，脚慢不清法界。这个脚慢两个字呢，就是脚傲高慢，那么不向法师来请法。那么我们这个初学之人呢，如果有了这个脚傲高慢之心，不能够低声下气向这个前辈的先学法师啊去小写这个经论，那这正是啊菩萨所犯之过。那么这个戒子呢，正是能治之法，能护这一种的行为，所以合起来呢就叫做骄慢不清法界。这个骄子呢，就是自己啊骄傲为甚，认为自己啊是超过他人，那么深深的外染自己，这正是属于染物心的为也。这个慢字呢，就是仗势，也就是高慢的意思，认为自己啊有这个能力，不要恭敬这个有德之人，这正是属于高慢为甚。那么将来啊，生苦嘞，生起苦的果报不一样。那么一次骄慢，就失去了我们听经闻法的机会，也就耽误了我们自己了解大乘佛法这个义理。正是这一条戒的过处，所以佛门的自这一条戒。然不知，那么这一句呢，正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。初时出家未有所解，而自是从今有志，不是高贵年许，不是大姓高门大姐大夫饶财七宝。这个初时出家，就是表示这一位菩萨呢，他是最初发心而出家的。那么怎么样叫做出家呢？出家有出这个四十之家的，有出三界家的，有出无名之家的。怎么样叫做出四十之家呢？就好像我们一般
这个普通的凡夫呀，离开了徐家来到庙上，那么这所谓这就是叫做出家了。要是真正出家呢，就出三界之家。什么是三界呢？就是一界、十界、六十界。离开这个三界，就是为这个六道轮回正在三禅的圣果，那才叫做出三界家。如果要是出无名家呢，那唯有成佛，成佛之后啊，才可以断尽这个无明。那么这个出世出家呢，表示出家不久。那唯有所解，这唯有所解这一句呢，既然刚刚出家，对这个大乘的佛法可以说没有一点的了解，所以唯有所解。对于戒律的开戒吃饭，对于经典的事理性相或者唯一规矩等，我们也完全不懂，所以叫做唯有所解了。而知识聪明有知，但是呢，这个新发心出家的菩萨呢，他自己呀、啊，他仗势他自己，仗势他自己什么呢？自己有这种聪明，这种聪明是属于世界的聪明，叫做世智辩聪明。有智，这个智是什么呢？是有这个世俗的智慧，不是高贵年学，或者呢，他仗势自己呀、啊。这个高贵，就是好像这个国王啊、八官等啊，他们来出家，他们的地位是特别高。那么他们这个身价呢，是特别的贵，所以叫做高贵。这个年许呢，就他照片他呀，我这个出家年的已经很久了，叫做年许啊。或是大姓高门。或者呢，他仗势他自己呀、啊，大姓，那么我是属于这个，属于这个贵姓而来出家的，就好像印度啊，有这个刹帝利啊、婆罗门、毗舍、首陀了，有这个四姓，我是属于这个刹帝利贵中而来出家的，贵姓来出家的，或者大姓高门及上等的门户而来出家的。这个大姐表示自己啊，这个戒戒呢超过于他人，叫做大姐。大佛表示自己呢有很大的福报。这个大富饶财七宝这一句呢，表示这个法师嘛，他有这个钱财很多，这个金银七宝也是很多，表示他有钱大富。那么他以上呀、啊、有这七种的这个仗势，所以他就不像这个邪行的法师啊来这个请教，像一直教慢，就以上因为由于了以上啊这个七种这个教慢可以仗势，不论以哪一种教慢而生起来的，而不只受邪学法师，然而呢又不肯向这个邪出家邪学这个经理论的，不来向他们这个执勤，也不来向他们受教，所以叫做而不只受邪学法师经理，就是不能够好好的呀接受他们这个教训，像这个邪学法师呀，如法的来学这个经典，如法的来学这个律典。为什么呢？他有这个仗势。那么这一课呢，就属于叙事啊。叙事呢，一共又分为三课：出、治、事。这个治事较慢呢，正是自己仗势自己呀、啊。以上有这七种的这种仗势啊。第六一课呢，才是出慢， 几经这下边这举出他所以九脉这个所对之经，第三一科就是举手结果。那么现在刚才讲的这一科呢，正是属于自视较慢，自己仗是自己啊有着七种的这种生气较慢的这一种态度。你看这个合注啊，出世出家者名气染发未深，就是说他刚刚出家，对于这个佛法呢，这个然以这个佛法呢未深，是没有太过深，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染悟到这个佛法，对于佛法一点这个小解也没有啊，就是没有想到佛法。唯有所解呢，就是说对于佛法之中啊这个正知正解呢一点也没学习到，也没有个这个正知正解。既然他对于这个佛法染悟的太少，不是太深，所以他就不能够开了这个正知正解。那么既然他没有这佛法之中的正知正解呢，那也就更加的可以升起他这个骄傲和傲慢这个性质来了。也就可以说呀，正是因为升起这个骄傲傲慢，也就是因为他呢对于这个佛法呢可能是一点也没沾染到，所以他未开正解。那么既然未开正解，往往之中呢他更加是容易升起这个骄傲傲慢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己不了解，假如他有了这个正知正见呢，也就不会升起这个骄傲傲慢了。那么下面这个自视呢一共有七种。第一是世界的宠智，就是世界变宠啊。二正是自己的地位很高。三正是自己的年纪很老。四正是自己这个出家这个决心很大。五这个正是自己的大姐。六正是自己有大佛。第七正是自己这个有体啊，这就老财七宝。因为他有这七种的障识啊，所以他就会升起这个骄傲傲慢的。其法师者或小行年少，闭门贫穷下界，如根不具而是有的，一切经历经济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所以啊，说出这位出世出家唯有所解的这一个菩萨呀、啊。他生出这个高慢所对之证的，那么他所对之证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邪说的法师来。所以说其法师者，那么这个其就是已经久学的法师，或者已经学习这个经论已经很圆满的法师，他已经完全都懂了，对于这一类的法师，那么他看到这一位邪说的法师啊，或者他就属于小性，这个小性呢，讲的他不是那个高性，不是刹帝利啊，不是婆罗门呢、啊，他或者是这个贫僧手托来出家的，就好像我们中国啊，就是那个贫穷困苦人家来出家的，年少或者这个九岁的法师呢，年纪还很轻，啊、嗯。表示他呢不是那个七年的准许。闭门呢，这个闭是陛下，这个陛下之门，正是表示这个法师他不是属于这个大姓的高门啊，贫穷表示这个法师没有这个气啊，没有这个老财七宝。这个下界呢，正是表示这个法师他不是这个国王八官来出家的，是普通的人民来出家的。主根不济，那么表示这个法师呢，他也没有这个大解大佛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主根不济呢，那就是这个法师或者有些缺陷，或者福报不够，也没有这个很大，对于世界法呢也不太了解，就没有世界的智慧。所以没有这个世的变通， 觉得主感应不具。而是由他一切经历境界，然而这一个法师呢，他是真真实实的对这个大乘佛学，他的确是完全了解，而且呢有德有恒，他是真诚实学，而且真实的修持，并且能够解恒并进，所以觉得有德。一切经历境界对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呢，无论是经典也好，律典也好，他尽完全的能够了解他内意内中的大意，而且他是解释出来的也含糊的经义，也含糊佛意，那么所以这个境界他完全都能够了解啊。嗯，那么这个心学的法师啊，对这样的一个法师而不来向他咨询求教啊，那就是太可惜了。你看这个韩主其法师者，小姓呢只会大姓，年少呢只会年学，闭门呢只会高门，贫穷呢只会富财，下界呢只会有位，主根不具呢就非呀、啊、是这个聪明大吉。而是由他呢，正是表示这一个法师啊，他实实在在是有这个真才实学啊，而且呢，他是真正的修持，对于这个大乘的经历呢，完全能够了解，对于这个大乘经历呢，有这个正当的知识，有这个正当的了解，而且解恒佛门，就解恒并进啊、哦。那么对于这样的法师，如果不来咨询受教啊，那么这个过错就大了啊。哦，而心学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，而不来接受法师第一地者，犯轻垢罪。那么这个处世出家为所解的这个法师呢，他对于这个有德，而且这个解恒并进，对这个定慧祈求的法师啊，他不来亲近。那么他为什么不来亲近呢？那么他观法师的这个种和是非，这个这个小性年少闭门贫穷等，所以在这个经文上来讲啊，这个心学的菩萨呀、啊，不应当观察这个法师这个邪小法师的他的种性等，你就不管他这个种性，后来实际上是属于高性，是属于闭性，乃至这个贫穷下界诸根不具的，不应当这样的观察。如果你这样的观察的话，就失去了自己啊学大乘佛法的这个机会，也失去了修大乘佛法的这个机会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这样观察，那你就不会向这个邪学的法师啊来这个请问，来这个领受接受他这个教导，也不会请问他这个经典律典之中的义理。所以说而不来执受法师第一谛，这个第一谛呢，正是表示这个经典之中所含的道理。因为这个法师他对经典律典完全懂了、啊、这个经典里面所含的呢，就是这个第一谛，律典里边所含的呢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每一条之中的开斋吃饭。那么这个第一谛，怎么解释呢？因为这个第一谛啊，就是指我们这个心性，也就指我们这个本愿佛性真如法身等，这个叫做第一谛啊、哦。因为我们这个本具的心性啊，它是诸法之始，它能够生一切万法。所以叫做第一，因为心生万法，所以心为第一。这样，不过这样解释呢啊。那么心性呢，它具着这个中道微妙的道理，所以称之为义，叫做第一。那么这个心性，这个真如法身呢，它是真实不虚的，所以叫做第。那么合起来叫做第一义谛，这正是表示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啊，有这一种的功能，有这一种的德行，它是成佛之因，它是成佛之果，所以叫做第一义谛。
夏时这个法师行学的法师啊，不能够像这个九学的法师而来请教经中律中这个啊诸法的义理呢，那就犯了这一条请教罪。那么这一条呢，必四也要具备啊啊四种的因缘呢，就犯了这一条根本的罪了啊。第一，这个法师。这个法师呢，就是表示他是解恨并进定慧起修的这个法师，是有德行的法师啊。第二，这个法师小，这有德法师小。那么这一部呢，要有这个六句，就是法师、法师小、法师、法师义，这个是中，其余的有二中而不犯啊。那么第三一种呢，九慢行。那么这个行学的法师啊，对于这个邪学的法师或者九学的法师，而对于企业的升起了这七种九狗慢之心，而不能够向法师来请教，那么这一类心呢，正是招惹之主。那么以企业这个情节之中，第六这个陈幻为引，这个写的呢是这个陈恨法师、幻苗法师，那么第六条是那个啊不供养法师那一条戒啊，同那一条的一个不大同。第四不执受，就是既然这个有德的法师现前，自己也不能够向这个有德的法师啊来这个请问执受，那么请教。那个可以领受他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随其所应执，不应执皆罪。那么这一段就是什么呀？随其这个行学的法师啊，应当执请法师的，而那么不请，不应当执请的，那么请，那么这个在这一方面呢，就完全都结一个请求罪啊。就是随其所应执，那么就是不应执，就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是不应不执，应该是加一个执着的啊。随其所应当执请的，而不应的不执，假是而这个不执请呢，那就犯这一条罪啊。解字情怀法师或者这个这个请慢。这个法师请慢这个说法的法师的，那么也不能升起这个恭敬之心来，就是请慢于法师啊，就是请慢回报于法师的。这个慈说回慈，就是耻笑法师，就是回慈于法师。怎么样耻笑他呢？就说但得他能够指导这个文字，不能够以这个真实义理去解释这个经文去，这样的回报耻笑啊，情实法师呢，就是说是一番这个染物心所起的犯，是属于这个重垢那么这一条戒呢，也是为止为的止止，而没有什么开源的。九慢是实际正法这个是引种啊，就因为我们九慢的关系呢，就不请法呢，正是失去了大乘佛法这个这个正引的种子啊。那么九呢，我们所感到的就是这个顽固愚痴这个漏点。众法，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这个大乘的佛法，尊重这个大乘的法师，一一请法呢，那我们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智慧呢，就可以开发明了，我们的菩提也可以会日日的增长。愿复及佛免度后，以好心受菩萨戒时，以佛菩萨形象戒至时受戒，当七日复戒忏悔，得戒好相。别得戒，然不得好相，因二期、三期乃至一年要得好相。但好相已，别得佛菩萨形象戒受戒，然不得好相，随佛相戒受戒，不明得戒。乃至这个不一一和答问者，犯请求罪。
那这是属于这一那么这一条呢是属于这个第63九脉辟邪界。那么这个九脉两个字呢同铁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。这个辟字呢，辟就是撇，这个撇以别人说，就是撇说，辟说就是撇说啊。那么这个九脉辟说呢，那么这正是啊菩萨所犯的这一条的过处啊。那么佛记这一条戒呢，正是对治之法，护持之恒。那么合起来呢，就叫做九脉辟说戒。那么这一条戒呢，是属于这个性根、智根独有的啊。那么也是属于这个七众统治。这个七众弟子也都有制，这一条大乘小乘呢也都有制，因为这个就算是小乘佛法之中啊，也不需这个对于佛法有这个片面的来说啊，一定要把这个佛法把这个内容具足的来讲，不可以片面的来说啊。那么这个辟说佛法呢，这也是这位行学的法师呢，他能够啊，依仗自己啊，他能够了解这个经历。那么，因为他依仗自己能够了解这个经历，所以他对于这个后学之人呢，或者来同他请教质问的这些个行学之人呢，他们的辟说就是撇以一面来的说法，或者呢，他就是隐没这个经历之中啊，这个重要的义理。那么，这正是属于这个法师，就是能讲大乘法师这个法师之过。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情形啊，那么这个法师呢，就犯了这个啊这一条，那么也就拐为了菩萨呀，教化众生他这个鬼之模范。那也一样呢，以悟这个后学之人，使那后学之人呢达不到正知正见。那么这就是这个能够讲这个大乘法师呢，他就有这种的过处了。或者呢，这里边也有一段这个小小不同的道理呢，或者是这个弟子啊，他心里面有这种骄慢、辟说。那么什么呢？他看到某一位法师好啊，他就偏偏向哪一个法师去受戒去，就等于现在啊，我看着哪个好，我就跟哪个去讲，就等于这种意思。那么偏，这其实出家的哪一个人都是好，这就是说师父引进门呢，修行在感应。那么对，就是学法呢也是一样，我从哪一个法师学法都是一样的。不要认为这便宜哪一个法师好，哪一个法师不好，这就说明这个弟子学法的这一方面呢，不要骄慢辟说。那么为师的这一方面呢，也更加是，如果教导弟子的话，哪一个弟子聪明，我就偏偏教哪一个，哪个笨我就不教，那么这就是为师子过来。那么这里边呢，都有这一种的道理啊。呀，夫子，那么这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。这个佛免度后，乃至到这个受戒不能得戒这一段，这是第二课叙事，也就是叙说呀，菩萨不应该有这个骄慢，不应该有这个辟说佛法的这种态度情形啊。那么这一科呢，又分为三科，除无始至寿。那么就正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，在这个在千里以内啊，没有能够受菩萨戒的法师，那么佛呀、就准许自己在这个佛像之前呢，自是而受，叫做无始至寿。
第二一颗呢，时时享受。如果有受菩萨戒的法师呢，那么就需要在法师前而来受这个菩萨戒。三即过外加分啊、嗯，那么这就是第一颗无始之受。这个佛免度后，其实这个佛呢，并没有免度不免度的啊、哦。不过在我们一般众生来看呢，好像佛出世了，佛免度了。其实佛也没有出世，佛也不会免度。那么至于说佛免度呢，就把这个，把他这个教化众生的形式迹象，把它引过来。也就好像吧，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化缘已尽了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隐去了，其实他并没有免啊。那如果其他的国度啊，有教化的众生隐缘已经成熟了，那么他就到其他的国度去教化众生去，那就叫做非免而免，非生而生，只是事先而生，事先而免而已。其实佛并没有生灭，并没有免。不像我们普通一般人一样有生有灭的啊、嗯。不过呢，在我们一般普通这个来看呢，还是要有生有灭的。所以佛灭度之后，那么既然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，他是在这个或者相法之中或者麻烦的时候，你好心受菩萨戒时，假设我们要什么叫做好心呢？就是我们要发愿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有这种心，这就叫做好心；在这个自利利他的心，这个就叫做好心。所以说，以好心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，但是在这个千里之内啊，又没有这个能受菩萨戒的法师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呀、啊，那就可以在这个诸佛菩萨这个形象之前呢，而转这个自是受菩萨戒。自是就是自己要发菩提心，自己发这个誓愿，上求佛道，自利利他的这个誓愿，那么就在诸佛菩萨向前呢而受这个菩萨戒。假如要想要这样去的话，